洪建嘘他一声，他笑着跑了。洪建刚回房，陆子霄就进来说：“咦，我以为你跟孙小姐同吃晚饭去了，怎么没有去？”洪建道：“我请不起，不比你们大教授，等你来请啊。”子霄道：“我请就请，有什么关系？就怕人家未必赏脸啊。”“谁？孙小姐？我看你关心她的很，是不是看中她？”“啊，我来介绍。”“胡闹胡闹，我要结婚呢，早结婚了。”“嗯，曾经沧海难为水。”洪建笑道：“谁叫你眼光那样高的？孙小姐很好，我跟她一路来，可以担保得了她的脾气。我要结婚呢，早结婚了。”仿佛开留声机时真在唱片上碰到障碍，三番四复的说一句话。认识认识无所谓啊。子霄猜疑的细看洪建道：“你不是跟他很好吗？夺人之爱我可不来，人气我取我更不来。”“岂有此理，你这人存心太卑鄙。”子霄忙说：“他说着玩的，过两天一定请客。”子霄去了，洪建想着好笑，孙小姐知道有人爱慕准会高兴，这消息可以减少她的伤心。不过陆子霄配不过她，她不会看中她的，她干脆嫁了人好，做事找气受太犯不着。这些学生真没法对付，缠着你头痛。他们黑板上写的口号文理倒很通顺，孙小姐该引以自慰，等她气平了向她取笑。新梅吃晚饭回来，酒气熏熏，为洪建道：“你在英国到过牛津、剑桥没有？他们的导师制是怎么一回事？”洪建说：“旅行到牛津去过一天，导师制详细内容不知道。”问新梅为什么要打听。新梅道：“今天那位贵客是位导师制专家，去年奉部命到英国去研究导师制的，在牛津和剑桥都住过。”洪建笑道：“导师制有什么专家？牛津或剑桥的任何学生不知道的更清楚吗？这些办教育的人专会挂幌子唬人，照这样下去，还要有研究留学、研究做校长的专家呢。”新梅道：“这话我不敢同意，我想教育制度是值得研究的，好比做官的人未必都知道政府组织的利弊。”“好好，我不跟你辩，谁不知道你是讲政治学的？我问你，这位专家怎么说呢？他这次来是不是和明天的会有关？”“导师制是教育部的新方针，通知各大学实施，好像反应不太好。咱们这儿高校长是最热心奉行的人，我忘掉告诉你，李瞎子做了训导长了。”“哎，你知道了，这位部事学顺便来指导的，明天开会他要出席，可是他今天讲的话不甚高明。据他说，牛津剑桥的导师制缺点很多，离开师生共同生活的理想很远，所以我们行的是经他改良、经部核准的计划。在牛津剑桥，每个学生有两个导师，一位学业导师，一位道德导师。他认为这不合教育原理，做先生的应当是经师、人师，品学兼备，所以每人指定一个导师，就是本系的先生。这样学问和道德可以融贯一气了。”英国的道德导师是有名无实的，学生在街上闯祸给警察带走，他到警察局去保释，学生欠了店家的钱还不出，他替他担保。我们这种导师责任大得多了，随时随地要调查矫正，向当局汇报学生的思想，这些都是官样文章，不用说他，他还有得意之笔。英国导师一臂抽烟斗，一臂跟学生谈话的，这最违背新生活运动，所以咱们当学生的面绝对不许抽烟，最好压根戒烟。可是他自己并没有戒烟，菜馆子里供给的烟他一支一支抽个不亦乐乎，临走还带了一匣火柴。英国先生只跟学生同吃晚饭，并且分桌吃的，先生坐在台上吃，师生间隔膜得很，这也得改良。咱们以后一天三餐都跟学生同桌吃，干脆跟学生同床睡觉得了。新梅笑道：“我当时险得说出口， 你还没听见李瞎子的议论呢，他恭维了那位士学一顿，然后说什么中西文明国家都严于男女之防，师生恋爱是有伤师道尊严的，万万要不得。为防患未然起见，未结婚的先生不得做女学生的导师，真气得死人，他们都对我笑。这几个院长和系主任里只有我没结婚。哈哈，妙不可言。不过假使不结婚的男先生训导女生有师生恋爱的危险，结婚的男先生训导女生更有犯重婚罪的可能，他倒没想到。我当时质问他，结了婚而太太没带来的人做得做不得女学生的导师，他支吾其词，请我不要误会。这瞎子真混蛋。有一天我把同路来什么苏州寡妇王美玉的笑话替他宣传出去。下还有他说男女同事来往也不宜太密，这对学生的印象不好。洪建跳起来道，这明明指我和孙小姐说的，方才瞎子看见我和她在一起。新梅道，这倒不一定指你，我看当时高松年的脸色变了一变，这里面总有文章，不妨我劝你快求婚订婚结婚，这样李瞎子不能说闲话，而且说是扬着手吸开嘴，你要犯重婚罪也有机会了。洪建不许他胡说，问他向高松年讲过学生侮辱孙小姐的事没有。新梅说高松年早知道了，准备开除那学生。洪建又告诉他卢子霄对孙小姐有意思。新梅说他做叔叔的只赏识洪建，说笑了一回。新梅临走道，哎，我忘掉了最精彩的东西，部里颁布的导师规程草略里有一条说，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上如有犯罪行为，导师连带负责。洪建惊骇的呆了。新梅道，你想导师制变成这么一个东西，从前明成祖诛方孝孺十族，听说方孝孺的先生都牵连杀掉了，将来还有人敢教书吗？明天开会我一定反对。好家伙，我在德国听见的纳粹党教育制度也没有这样厉害，这算牛津剑桥的导师制吗？哼，高松年还要我写篇英文投到外国杂志去发表，让西洋人知道咱们也有牛津剑桥的学风。不知怎么，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。新梅叹口气，想中国真厉害，天下无敌手，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。洪建说，你从前常对我称赞这位高老师头脑很好，我这次来了看他所作所为并不高明。新梅说，也许那时候我年纪轻阅历浅没看清人，不过我想这几年来高松年地位高了，一个人地位高了也会变得糊涂的。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，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，直到他向树上爬，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。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，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。跟孙小姐捣乱的那个中国文学系学生是这样处置的，外文系主任刘东方主张开除，国文系主任汪处厚反对。赵新梅因为孙小姐是自己的私人，肯出力而不肯出面，只暗底下赞助刘东方的主张。训导长李梅婷出来解围，说这学生的无礼是因为没受到导师熏陶，愚昧未开，不知者不罪，可以原谅，记过一次了事。他叫这学生到自己卧室里密切训导了半天，告诉他怎样人人要开除他，王处后毫无办法，全亏自己保全。那学生红着眼圈感谢，孙小姐的课没人带，刘东方怕韩太太乘虚而入亲自代课，所恨国立大学比不上私立大学，薪水是固定的，不因终点添多而加薪。带了一星期课，刘东方厌倦起来，想自己好傻，这气力时间费得冤枉，博不到一句好话。假使学校真找不到代课的人，这一次显得自己做系主任的人为了学生学业不辞繁聚亲任劳怨。 现在就放着一位韩太太自己偏来待客，一屁股要两张座位，人家全明白是门户之见，忙煞也没处表功。同事里赵新梅的英文是有名的，并且只上6点钟的功课，跟他情商请他带孙小姐的课，不知道他答应不答应。孙小姐不是他面上的人吗？他教出这样不行，保荐他的人不该负责任吗？当然赵新梅的英文好像比自己都好，刘东方不得不承认。不过顶组的学生程度糟的还不够辨别好坏，何况都是旁系的学生，自己在本系的威信不敢动摇。刘东方主意已定，先向高宗年提议，高宗年就请赵新梅来会商。新梅为孙小姐的关系不好斩钉截铁的拒绝，灵机一动推荐方鸿渐。宗年说，这倒不失为好办法。方先生终点本来太少，不知道他的英文怎样。新梅满嘴说很好，心里想鸿渐教这种学生总绰有余裕的。鸿渐自知在学校的地位不稳固，又经新梅细陈利害，刘东方恳切劝架，居然大胆老脸低头小心教起英文来。这事一发表，韩学玉来见高宗年，声明他太太绝不想在这儿教英文，而且表示他对刘东方毫无怨恨，愿意请刘小姐当历史系的助教。高宗年喜欢道，同志们应该和衷共济，下学年一定聘你夫人帮忙。韩学玉高傲地说，下学年我留不留还成问题呢，统一大学来了5、6次信，要我和内人去。高宗年忙劝他不要走，他夫人的事下学年总有办法。鸿渐到外文系办公室接洽功课，碰见孙小姐，低声开玩笑道，这全是你害我的，要不要我带你报仇？孙小姐笑而不答，陆子潇也没再提起请吃饭。在导师制讨论会上，布士学先讲了10分钟冠冕堂皇的话，平均每分钟1句半，兄弟在英国的时候。他讲完看一看手表就退席了，听众喉咙里忍住的大小咳嗽全放出来，此作笔记。在一次机会上，静默3分钟后和主席报告后，赵丽有这样一阵咳嗽，大家咳几声力凑之外，还换了较舒适的坐态。高宗年继续演说，少不得又把细胞和有机体的关系做第 N 次的阐明，希望大家为集体生活牺牲一己的方便。跟着李梅婷把部班大纲和自己拟的细则宣读存讨论，一切会议上对于提案的赞成和反对极少是就事论事的，有人反对着提议是跟提议的人闹意见，有人赞成着提议是跟反对着提议的人过不去，有人因为反对或赞成的人和自己有交情，所以随声附和。今天的讨论与平常不同，甚至刘东方也不因韩学玉反对而赞成，对导师学生同参的那条规则大家一致抗议。带家眷的人闹得更厉害，没带家眷的物理系主任说，除非学校不算导师的饭费，那还可以考虑。家里饭菜有名的汪处后说，就是学校替导师出饭钱，导师家里照样要开饭，少一个人吃并不省柴米。韩学玉说他有胃病的，只能吃面食，跟学生同吃米饭，学校是不是担保他生命的安全？李梅婷一口咬定这是部班的规矩，只多星期六晚饭和星期日3餐可以除外。数学系主任问他怎样把导师向各桌分配，这才难倒了他。有导师资格的教授、副教授、讲师40余人，而130余男学生开不到20桌，加之每桌1位导师、6个学生，要有20位导师不能和学生同吃饭，加之每桌1位导师、7个学生，导师不能独挡一面，这一点尊严都不能维持，渐渐会招学生轻视的。即使每桌2位导师、4个学生，那么现在8个人一桌的菜，听说已经吃不够， 人数减少而桌数增多，菜的质量一定更糟，是不是学校准备多贴些钱？大家有了数字的援助，更理直气壮了，急得李梅婷说不出话，黑眼镜摘下来戴上去又摘下来，白眼睁睁望着高松年。赵新梅这时候大发议论，认为学生吃饭也应当自由，导师制这东西应当联合旁的大学向教育部抗议，最后把原定的草案修改了许多，一决每位导师每星期至少和学生吃饭两顿，由训导处安排日期，校长因公事应酬繁忙而且不认导师，所以无此义务，但保有随时参加吃饭的权利。因为不识学说，在牛津和剑桥饭前饭后有教师用拉丁文祝福，高松年认为可以模仿，不过中国不像英国，没有基督教的上帝来听下界通诉，饭前饭后没话可说。李梅婷搜索枯肠，只想出来一粥一饭要思来处不易两句，大家哗然失笑。儿女成群的经济系主任自言自语道，干脆大家像我儿子一样，念吃饭前不要跑，吃饭后不要跳。高松年直对他眨白眼，一臂严肃地说，我觉得在坐下吃饭以前，由训导长领导学生静默一分钟，想想国家抗战时期民生问题的艰难，我们吃饱了肚子应当怎样报效国家社会，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举动。经济系主任忙说，我愿意把主席的话作为我的提议。李梅婷附议，高松年本表决，全体通过。李梅婷心思周密，料到许多先生陪学生挨了半碗饭，就放下筷溜出饭堂，回去舒舒服服的吃。他定下饭堂规矩，导师的饭该由同桌学生先盛，学生该等候导师吃完共同退出饭堂，不得先走，看上来全是尊师。外加结合孔老夫子的古训，食不语，吃饭时不得讲话，只许吃哑饭，真是有苦说不出。李梅婷一做训导长，立刻戒香烟，见同事们照旧抽烟，不足表率学生，想出来进一步的师生共同生活。他知道抽烟最厉害的地方是厕所，便借口学生人多而厕所小，住校教职员人少而厕所大，以后师生可以通用厕所。他以为这样一来彼此顾及面子，不好随便吸烟了，结果先生不用学生厕所，而学生拥挤到先生厕所来，并且大胆吐痰忌讳，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比紫禁城更严密的所在，在这儿各守本位，没有人肯管闲事或能摆导师架子。照例导师跟所导学生每星期谈一次话，有几位先生就借此请喝茶吃饭，像汪处后、韩学玉等等。赵新梅实在看不入眼，对洪建说，这次来是上当，下学年一定不干。洪建说，你没来的时候跟我讲什么教书是政治活动的开始，教学生是训练干部，现在怎么又灰心了？新梅否认他讲过那些话，经洪建力争以后，他说，也许我说过的，可是我要训练的是人，不是训练一些机器，并且此一时彼一时，那时候我没有教育经验，所以说那些话，现在我知道中国战时高等教育是怎么一回事，我学得乖，当然见风使舵，这是我的进步。话是空的，人是活的，不是人照着话做，而是话跟着人变。假如说了一句话，那至死不变的照做，世界上没有解约、反悔、道歉、离婚许多事了。洪简道，怪不得贵老师高先生打电报聘我做教授，来了只给我个副教授。新梅道，可是你别忘了，他当初只答应你三个终点，现在加到你六个终点。有时候一个人并不想说谎话，说话以后环境转变，他也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意向。办行政的人尤其难守信用，你只要看每天报上各国政府发言人的谈话就知道。譬如我跟某人同意一件事，甚至 至于跟他订个契约，不管这契约上写的是十年二十年，我订约的动机总根据着我目前的希望、认识以及需要。不过目前是最靠不住的，假使这目前已经落在背后了，条约上写明直到世界末日都没有用，我们随时可以反悔。第一次欧战，那位德国首相叫什么名字？他说条约是废纸，你总知道的。我有一个印象，我们在社会上一切说话全像戏院子的入场券，一边印着过期作废，可是那一边并不注明什么日期，随我们的便可以提早或延迟。洪建道：可怕可怕，你像个正人君子，很够朋友，想不到你这样的不道德，以后我对你的话要小心了。新梅听了这反面的赞美，头打着圈子道：这就叫学问呐、我学政治的，毕业考头等的，像他们政客玩的戏法我全懂全会，我现在不干罢了。说时的表情仿佛马基雅夫里的魂附在他身上。洪建笑道：你别吹，你的政治我看不过是理论吧，真叫你抹煞良心去干，你才不肯呢。你像外国人所说的狗，叫人凶恶，咬起人来并不厉害。新梅向他张口，露出两排整齐有力的牙齿，脸做凶恶之相。洪建忙把支香烟塞在他嘴里。洪建添了终点以后，兴致恢复了好些。他发现他所教丁祖英文班上有三个甲组学生来旁听，常常殷勤发问。洪建得意非凡，告诉新梅，苦事是改造巨卷子，好比洗脏衣服，一批洗干净了，下一批来还是那样脏。大多数学生瞧一下批的分数就把卷子扔了，老师白改的头痛。那些学生虽然外国文不好，卷子上写的外国名字很神气，有的叫亚历山大，有的叫伊丽莎白，有的叫 Dick， 有的叫小花朵，有个人叫火腿，因为他中国名字叫培根。一个姓黄名伯伦的学生外国名字是诗人邦伦。新梅见了笑道：假使他姓张，他准叫英国首相张伯伦；假使他姓齐，他会变成德国飞机齐柏林，甚至他可以叫拿破仑，只要中国有个拿字声音相近的姓。阳历年假早过了，离大考还有一星期。一天晚上，新梅跟洪建商量寒假同去桂林玩，谈到深夜，洪建看表已经一点多钟，赶快准备睡觉。他先出宿舍到厕所去，宿舍楼上楼下都睡得静悄悄的，脚步就像践踏在这些睡人的梦上，钉铁跟的皮鞋太重，会踏破几个脆薄的梦。门外地上全是霜，竹叶所剩无几，然而冷风偶然一阵，依然为了吹几片小叶子使那么大的傻劲儿。虽然没有月亮，几株梧桐树的秃枝骨梗的清晰，只有厕所前面挂的一盏植物油灯光色浑浊，是清爽的冬夜上一点垢腻。厕所的气息也像怕冷，缩在屋子里不出来，不必在夏天老远就放着哨。洪建没进门，听见里面讲话，一人道：你怎么一回事？一晚上泄了好几次。另一人呻吟说：今天在寒假吃坏了。洪建变声音，是一个旁听自己英文课的学生。原来问的人道：韩学玉怎么老是请你们吃饭？是不是为了方洪建？那害肚子的人报一声嘘。洪建吓得直心跳，可是收不住脚，那两个学生也鸦雀无声，洪建倒做贼心虚似的，脚步都鬼鬼祟祟。回到卧室猜疑种种，韩学玉一定在暗算自己，就不知道他怎样暗算，明天非公开拆破他的西洋镜不可。下了这个英雄的决心，洪建才睡着。早晨他还没醒，小易送封信来，拆看是孙小姐的，说封文他上英语课， 当着学生驳刘东方讲述的错误，刘东方已有所知，请他留意。洪建失声叫怪，这是哪里来的话，怎么不明不白，添了个冤家。忽然想起那三个旁听的学生全是历史系，而上刘东方假赌英文的，无疑是他们发的问题里藏着陷阱，自己中了计。归根到底，总是韩玄玉那混蛋捣的鬼，一向还以为他要结交自己，替他守秘密呢。洪建愈想愈恨，盘算了半天，怎样先跟刘东方解释。洪建到外国语文系办公室，孙小姐在看书，见了他满眼睛都是话。洪建嗓子里一小处干燥，两手微颤，跟刘东方略是寒暄，就鼓足勇气说，有一位同事在外面说，我也是人家传给我听的，刘先生很不满意我教的英文，在甲组上课的时候常对学生指摘我讲述的错误。什么？刘东方跳起来，谁说的？孙小姐脸上的表情更是包罗万象，假装看书也忘掉了。我本来英文是不行的，这次教英文一半也因为刘先生的命令，讲错当然免不了，只希望刘先生当面校正。不过这位同事听说跟刘先生有点意见，传来的话我也不甚相信，他还说我班上那三个旁听的学生也是刘先生派来侦探的。啊？什么三个学生？孙小姐，你到图书室去替我借一本商务出版的大学英文选来，还到庶务科去领100张稿纸来。孙小姐泱泱去了。刘东方听洪建报了三个学生的名字，说，洪建兄，你只要想这三个学生都是历史系的，我怎么拆换得动？那位散布谣言的同事是不是历史系的负责人？你把事实聚拢来就明白了。洪建冒险成功，手不颤的做出大梦初醒的样子道，韩玄玉，他就把韩玄玉买文凭的事马口袋稻米似的全说出来。刘东方又惊又喜，一连声说，哦，听完了说，我老实告诉你吧，舍妹在历史系办公室常听见历史系学生对韩学玉说，你在课堂上骂我呢。洪建发誓说没有。刘东方道，你想我会相信吗？他捣这个鬼目的不但是撵走你，还要叫他太太来顶你的缺。他想他已经用了我妹妹，到那时没有人代课，我好意思不请教他太太吗？我用人最大公无私，舍妹也不是他私人用的，就是他丢了饭碗，我决计尽我的力来维持老哥的地位。哎，我给你看件东西，昨天校长室发下来的。他打开抽屉，捡出一叠纸给洪建看，是英文顶组学生的工程，写成为另换良师以重学业事。从头到底说洪建没资格教英文，把他改卷子的笔误和忽略罗列在上面，证明他英文不通。洪建看得面红耳赤。刘东方道，不用理他，丁组学生的程度还干不来这东西，这准是那三个旁听生的主意，保不定有韩学玉的手笔。校长批下来叫我查复，我一定替你辩白。洪建感谢不已，临走刘东方问他把韩学玉的秘密告诉旁人没有，叮嘱他别讲出去。洪建出门碰见孙小姐回来，他称赞他跟刘东方谈话的先声夺人，他听了欢喜，但一想他也许看见那张成文，又羞惭了半天。那张成文牢牢地贴在他意识里，像张沾苍蝇的胶纸。刘东方果然有本领，洪建明天上课，那三个旁听生不来了，直到大考太平无事。刘东方叫洪建对坏卷子分数批得宽， 对好卷子分数批得紧，因为不及格的人多了，引起学生的误感，而好分数的人多了，也会降低先生的威望。总而言之，批分数该雪中送炭，万万不能尖利。用刘东方的话说，一分钱也买不了东西，别说一分分数。切不可锦上添花，让学生把分数看得太贱，功课看得太容易。用刘东方的话说，给穷人至少要一块钱，那就是一百分，可是给学生一百分，那不可以。考完那一天，汪处后碰到洪建，说汪太太想见他和新梅，问他们俩寒假里哪一天有空，要请吃饭。他听说他们俩寒假上桂林，摸着胡子笑道：去干嘛呀？那人打算替你们两位做媒呢。